讲过一些，但是事实上诗篇有150篇之多，那么我们大概选择性的讲过30几篇，我们今年的暑假还会再讲几篇。那今天所刚才所念的诗篇第14篇，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去看诗篇53篇，两篇几乎完全一样，几乎完全一样。但是在第5、第6节呢，两个诗篇是有一些稍许的一些差异，但是只是个别的几个字的差别。那么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两篇诗篇可能是同一个作者大卫，然后也是应该是同一篇诗篇，只是在编辑收录的时候以及抄写的过程中，可能最后的小小的差异是来自于这里。但是很可能当时我们的诗篇一共有5卷啊，5卷，那5卷的话可能就有5个收集的不同的东西，然后放在一起变成整个的诗篇。所以因此诗篇14篇或者诗篇53篇可能分别曾经收集在不同的好像圣诗集里面，然后再放在一起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重复的现象。但是这一篇诗篇也是在罗马书第3章第10到第12节，当保罗提到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的时候，他引用的就是诗篇14篇。所以因此这一篇是提到在现今的这样一个世代里，那么所有的人整个都在罪恶的笼罩之下，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那当然这一点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一定从心里服气的，因为基督教强调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人人都是罪人太严重了吧，太夸张了一点吧。那我们要仔细来思考，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整个诗篇14篇呢，大概是这样，第一节是一个像是个序言，第7节是一个结论，那么中间呢分成2段，第一段等于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他怎么宣告说世人都是罪人的，然后第4到第6节是从先知这个作者的角度，也就是大卫的角度来说，当世人在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可能成为为了罪恶受苦的人。那第一节是提到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那这个愚顽人所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愚笨的人。那么在箴言常常提到有一个字叫做愚昧人，愚昧人是近乎于无知的人，无知有各种可能，无知这个人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无知这个人可能没有被人家教导，比如说很多地方比较不文明。那我们在中国很多地方或者世代很多地方，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人生活习惯不好，随地吐痰，不文明，那这种呢是属于近乎于无知而造成的结果，但不是这里的愚顽人。愚顽人真所指的是指的有时候在箴言在圣经很多地方常常是跟恶人并列，恶人跟义人是对立的。恶人是什么？他下面就说了，是邪恶的，是可憎恶的，不行善的人。所以因此他就用这个来形容恶人，形容这个愚顽人，他们是怎么样，是有意的，不是无知，是有意的，明明知道而故意去行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呢，他说他心里说没有神。当然因为目前全世界的无神论者有过很大的变化，20世纪以前几乎很少有无神论者，1917年这个俄国的大革命开始带来的共产主义以后，全世界的无神论者人口暴增。那因此1920年到差不多90年吧，这个70年当中，全世界的无神论者大概变成全世界人口的可能1/4。1990年以后又急速萎缩，现在剩下不多了，大概大部分只剩下，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变成像熊猫一样。所以无神论者历年来都是很少的，有各种的宗教论者，多神论的、泛神论的、独一神论的都有， 但就是无神论很少。可是当共产革命开始的时候，从俄罗斯以至于整个东欧国家、中国、古巴、东南亚，那么共产国家很多了，因此这些无神论者就增加很多。可是自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整个共产世界崩溃以后，无神论者大量减少，所以俄罗斯的人大多又回到东正教去了，或者某一种的，你就是说他算是一个有神论者吗？算是基督徒吗？打个问号。不过他已经不再是绝对无神论者，所以绝对无神论者在俄罗斯有，并不是那么多。但是余万能说，心里说没有神，他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哲学性的、宗教性的无神论者。这种无神论者，所谓的他说没有神，在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当他的对象是指他以色列同胞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那种的无神论者。但是当大卫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的时候，他说的愚顽人，他不一定是指的从以色列以外去看到什么阿拉伯人或什么人，他不是用那个世界性的眼光在说全世界以色列人之外的愚顽人说没有神，他说的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愚顽人，他说没有神。那以色列人当中的愚顽人可能仍然是今天属于犹太教徒，当时没有这个犹太教这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应该是有信仰的，是神的选民，但他们是愚顽人，而且他们心里说没有神，那就表示说这种的不是一种哲学性神学性的绝对的无神论者，他们是这样虽然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有意的去忽视神的存在，有意的忽视神的诫命，在生活上所有的事情好像无神一样，他们做他们的事，完全不以神为念。那所以他们跟那种哲学性的神学性的无神论者其实没有区别的。那因此我们说回来，今天俄罗斯有很多的所谓的东正教背景回到东正教里面去的一些俄罗斯人，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吗？虔诚的教徒吗？当然不是。他们所行所为与无神论者有何区别吗？没有区别。前几天在多伦多，我在家里是没电视，到了我小姨子家里，她家有电视，所以有事没事干的时候，因为她在整修房子要干嘛，所以我是好像身无立锥之地，不知道坐在哪里才好，所以就看到她在播一个那个以前很有名的电视，但我只是知道，我从来不会去主动去看，太无聊去看《教父》（Godfather）。这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得过诺贝尔，不是诺贝尔，奥斯卡金像奖的。那当然讲起那个故事，当然有暴力啊什么的。不过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个个是天主教徒。可是杀起人来的话呢，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他中间有一幕哈，很有意思，就是一个那个导演哈，鲜明的对比。那个年轻的教父刚刚起家的，他派他的手下把五个敌对的黑手党的家族的头子全部暗杀，然后他在干什么？他生个儿子，那个儿子呢，照天主教的规定，在第几天就要去受婴儿洗，所以呢，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年轻的教父，然后他的小 baby 刚出生，然后神父在给他祝福，然后我才知道他们天主教的这个婴儿洗啊，哦，不容易，婴儿洗不是婴儿。那神父就问他爸爸：“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 ？”“Yes, I do。”“我相信。”“你相信什么什么？”然后 “Yes, I do。”然后他那个镜头是这样，他一说 “Yes, I do”， 就有一个杀手到一个对手的家里去，砰，一枪把他打死了。又回来又在教堂里 ，“Yes, I do。”每一个都是，是的，我相信耶稣是救主，是的，什么什么，每试一个就去杀一个，试一个就杀一个，试一个就杀一个。他镜头这样切过来切过去，在教堂里跟在黑手党那边在暗杀的时候，砰一个，砰一个，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人格分裂症。你在教堂里为你的婴儿受婴儿洗，而神父问你：“你相信神是你的救主吗？”是的，
你相信什么？是的。他一方面就说是的是的，每四一个这边就杀一个，四一个就杀一个，那五个一下子所有黑手党都被他吞并。这样一个人，你说他是有神子没神呢？这就是这里所谓的愚顽人。他心里说没有神，当他杀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说哎呦有神哎，不行哎，那神怎么样了什么，他会想这个吗？没有。他在做那种谋杀的事情的时候，他心目中几乎跟绝对无神论者没有两样。这就叫愚顽人。他仍然可以在某个场合某种情况下自称自认为相信神的人。那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我们基督徒当中有愚顽人吗？我看恐怕很多吧。我们所行所为所做的事情，每件事情都以神为念吗？我看不见得吧。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不以神为念的时候，你岂不是在那个刹那你心里说没有神吗？当然黑手党教父的那种电影是一种非常夸张的，说哦我没那么坏，你没那么坏是没有错了，但在做任何事情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就等于愚顽人心里说此时此刻神看不见，神管不着，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说了这样的话，这就是所谓的愚顽人。那所以他这边提到这些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然后他们都是邪恶，行的可憎恶的是没有一个人行善。那第一节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行善的时候，这边所指的可能是指愚顽人还没有到达我们所谓的普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没有行善的人。但是那是到第三节的时候，当神从天上查看的时候，那个说法就更扩大了一点了。因为神看世上所有的人的时候，他最后宣告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那就不单单指的愚顽人了。所以我们在读第一节的话会感觉到说，对，有一种愚顽人他心中是无神的，还好感谢主我不是。你读第一节会有这种感觉，读到第三节的话呢，你就会开始觉得难道我也是那种没有行善的人吗？所以你知道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中间是有个转折的，因为第二第三节这两节是神的观点了。第一节很可能从作者从大卫从一个先知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说，有一种人叫愚顽人，他们心里说没有神，所以他们是邪恶的，行的可憎恶的是没有行善的。我们可能也会说我同意，但是我不是那个愚顽人。但是在往下讲之前，他提到说邪恶，或者第三节提到污秽，那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发酸的奶，当然不是我们爱吃的那种什么 yogurt 那种东西，也不是台湾有一种小孩最爱吃的那种甜甜的酸奶，那个小甜的酸奶是很好吃的，我的外孙女最爱吃那个，每次我女儿去买一堆的，好喝完一瓶还要喝完一瓶还要。不是那种，是真正就是发酸发臭的奶，这就变成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就要用邪恶或者可憎恶的这些事情来形容这个一个人生命，他当变成邪恶的时候，他里面是邪恶的，里面是污秽的行，它就两个行为，一个是行了可憎恶的事，另外一个是没有人行善，所以因此这两个是相对的，就是说好的不做坏的都做，坏的都做了就是行了可憎恶的事，好的不做就是没有人行善，所以因此里面是怎么样它外面才会有这样的行为。然后第二节开始他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当然这是一种泥人似的，把他当作人一样，神还在天上往下看这样的。我常常坐飞机就从天上查看地上，我常如果天气良好没有云层遮盖的话呢，我是从飞机上看看，哦，房子好小啊，路好小啊，等等等等，这样从天上垂看。那神需要从天上这样垂看才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吗？他需要天上垂看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吗？不是的。这就好像表达一种意思，就是神很关注的很仔细的，好像用显微镜用放大镜的来看一下的意思。当然神无所不知，他不用这个看他也看得见，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神非常关注的、关心的去注意看。那这两个这个字这句话啊，神在天上垂看，或者是查看，在创世纪当中有两次，这两次同样的类似的字眼。那这两次呢，事实上都跟人类的某种形式的灾难有关的。第一次是因为大洪水，所以呢，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我们中文和合本是翻译成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提到说耶和华看见的时候，在希伯来原文事实上是有一个查看或者从天上降看的一个意思，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表达那么清楚。他看见是他从天上这样看到人类所犯的罪。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巴别塔的事件，也就是后来人类的语言不一样，然后人就分散。那么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五节，他就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他降临来看，其实就是好像他从天上下来看，天上垂看，有点这样的意思。那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某种的人类的罪恶使神的关注的眼光关注了，然后洪水的事件变成一个大毁灭。那巴别塔事件虽然没有造成毁灭，但人类从此分散，然后语言不一致。那因此从天上好像垂看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是跟人类后来发生的一些灾难啊产生的后果啊有某种的关联的。那另外诗篇里面也不止一次用过类似这样的字眼，譬如说诗篇八十篇第十四节，他提到说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园。那那个时候是指的以色列人被俘虏，然后被这个外邦攻占了，然后圣殿被毁了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垂看眷顾。对，这个时候的垂看是一个正面的意思，从天垂看，看到我们的苦情，看到我们的灾难，然后施恩给我们。另外呢，诗篇一百零二篇也有提到同样的类似这样一个字眼。诗篇一百零二篇的第十九节说，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那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是提到跟八十篇一样的，二十节提到说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死的人，是他们被掳，然后困苦人求告耶和华从天上垂顾或者垂看。所以因此耶和华从天上查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正面的，有的时候是负面的。负面就是垂看人类的罪恶，然后会宣布审判。有的时候是垂顾，垂看呢，看到人的苦情、人的患难，然后神施恩怜悯，但都是一种神关注的来看。如果是用看电影的话，可以想象，就是他有时候电影就是照着一个纽约城，然后镜头这样，到了一栋楼，到一个窗子，然后一进去。啊，这个人在家里做什么事？那电影这种很特别的那种镜头的眼光，圣经很特别，圣经很多的作者哈、是超时代的，那时候没有电影，但圣经常常像电影一样，一个大的图画，然后集中在一个小点上放大了啊，从这开始，所以常常是用这样的一种镜头来看。因此，神从天上垂看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要把一件事情看得更清楚，但其实。我说神无所不知，他不需要看更清楚，是我们。所以因此当他神天上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跟神站在他旁边一样。所以当神在看的时候，用显微镜放大的时候，我说神不要用这个他也看得见，可是人不行，他一放大了以后，然后我们才看见，哦，是这样子。那你知道医学上有很多显微镜一放啊，很多的细菌啊，很多东西啊，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我就说，所以他诗人是用这样的笔法来形容神从天上来看世人，就看 不单单是愚顽人，而是指所有的世人。他要看什么？他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寻着神的，没有。第三节的结论是没有，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第二节是提到神要来寻找有一群人，这些世人当中有没有明白的。什么叫做明白的？不是这种知识性说 我懂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这个明白的意思是指的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有属灵的见识的这样的人。那后面就提到说有没有寻求神的。那你知道诗篇常常有时候用平行句哈，所以有时候两句话平行的话往往意思是一样，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表达一次。所以后面是提到说有没有，前面是说有没有明白的，后面是有没有寻求神的。这个寻求神不是在好像我患难中我求告，我碰到患难每个人都会这样呼天喊地了，神啊神啊帮帮我吧，神啊你怎么搞的啊，神啊这种的求告不是这边的寻求。这边的寻求神是有点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寻求神就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的人。换句话说，他心里所想的是神的国度，那就是神的掌权。神在世上掌权的时候，神是公义的，地上是公正正直的，一个正直的社会。那神是爱，所以世上是充满了神的爱。那么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人，就是希望神能够在地上真正的掌权。那真正掌权的时候，恶人是被审判的。那么那些寻求神爱慕神的人呢，会蒙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神的国度本来是这样的情况。因此他求神的国度的话呢，他是盼望神的国度扩张，神的国度能够兴旺，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以神为念，更多的人活在神的这种教导里面，因此像神一样行出一个公义正直有爱心的生活。他求这个。那第二节是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有没有这样寻求神的人，有没有这样属灵上有这种辨别力的人。答案是第三节，都没有。他用四个形容词来形容那种普遍性。有没有走在正路上的？没有，都偏离了，一同都变味护味了，全部都变味了。就是刚说那个污秽跟邪恶是有点意思，就是变味的酸奶，他已经都变了味了。那有没有行善的？没有，不但没有，连一个也没有。那这边所说的话，我就说就不单单限制在我们所谓的愚顽人了，而是世人，他垂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那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人很难吞得下去，很难从心里面认同。有这么严重吗？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个的话呢，我要了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没有行善的不是说圣经上并不是说没有一个人在一生之中行出一件善事来，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行善的是一生之久一直在行善的，从来没犯过错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说一个也没有。绝对不是说你一生中从来没有在某一刹那良心发动了，哎，给了一笔捐款，哎，我终于行了一点善事。这里不是这里所说的事儿，你可能做过一件善事，可是你做过一百件不好的事儿。所以在神看来，有没有一直在行善呢？没有，不但没有，连一个都没有。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人已经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无时无刻都在犯罪，无时无刻从来不做一件好事情，这不是圣经上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一直走在正路上，我们或多或少或短或晚就是常常在歪路上走。我们也不是一直都是污秽的，可是我们常常是好像变了味的酸奶一样。我们呢偶尔会行个善，可是并没有能够一直持续行善的，达到这些走在正路上是干净的，不是污秽的，是常常行善的，这样的人是一个都没有。就这一段圣经上所要表达的那种普遍性。那我说过谈到罪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我们比较有困难，困难的原因之一也跟我们所用的字是有关系的哈。当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 罪这个字眼在中文当中是可能远比圣经中不管是希伯来语或者希腊语所要表达的严重很多。因为罪这个字呢，我们的现在的中文的写法上面是一二三四的四，下面是个非，可是在原文不是这样，原文就是说比较早期的，当然不会推到甲骨文那么早，你只要推到秦朝所用的篆书你就知道了。或者最简单的测验法，就看看大家中文程度了，你去中文字典去查罪这个字，很多人查不到这个字。中文字很简单，不是分左右就分上下，那罪这个字呢，很明显是分上下的，可是很明显两个部首，一个是一个非，都没有罪，所以是没罪，非也没罪，没有罪。那罪跑哪去了？那是罪单独一个部，不是？可是部首呢，谁都猜不到。它的部首很特别，有一个部首叫做网子部，上面一个像宝盖头一样一个盖子，下面两个叉叉，六画的，那个念网，就是渔网的网，打球的球拍那个网字，网，念网。六画，那四十五画的哈，五画有四字部的，那个网字部，哎，有个坠字，那为什么放在网字部呢？你看原文应该是一个网，下面一个飞，就是一个飞呢，飞就是跟匪同义的哈，土匪的匪就是飞，一个匪被逮到了，就网字把它套住了嘛，这叫罪人，所以罪人这个字啊，在中文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犯法，行为上犯法。而且是被逮到才算的哈，那么中国人很多犯法的人没被逮到，报上看到了贪官，那抓了几个，没抓到了一百倍都有，那没逮到的呢，哎，他觉得很幸运，或者说我很聪明，犯法都没有被逮到，逮到了呢倒霉，对，倒霉的罪人，逮到才叫罪人呢，定罪呀，那如果没逮到呢，没事儿。所以因此人人都是罪人，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念概念来讲呢，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原文的罪呢却不是这个意思，希腊文的罪呢本身是指奥林匹克运动会射箭啊，他们那时候是骑马射箭，不是站着射箭，就骑马射箭的时候，他不可能像现在奥运了，什么有十分九分八分那么复杂，他就是一个靶心，就是我们现在你知道有一种百货公司叫做 Target， 那个 Target 的目标就是一个红心，就红心，你射中了红心得分，没射中，那个希腊文叫 Hamartia， 就是我们圣经中的犯罪，射中得分，没射中犯罪，犯什么罪啊？不用犯罪了，就是没射中靶嘛，得分跟不得分只有两个。那因此射中靶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活出一个像人应该有的人的样子。那人什么样子啊？创世纪说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神的形象，造男造女，人是应该有神的形象，那像神的人就是合格的，达到标准了，不像神的人那叫罪人，没达到那个靶心和目标，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高的标准，很接近中国人所谓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在中国人概念当中就好像是完美的神人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儒家学者一向认为人非圣贤，没有圣贤，孔子一生只要求我们做君子，没有要我们做圣贤，你圣贤达不到，没有人达到圣贤的目标，那君子是应该可以的，所以他总是说君子如何如何，君子如何如何，他从来不说圣贤是如何，圣贤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可是这个圣贤呢，就接近圣经上所说的神造人原来的样子是像神的，像神的人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圣贤，可中国人却肯定没有一个人像圣贤，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过失。那这个过失这个字接近原文的圣经中所谓的罪的那个字，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圣经中的罪呢又强调一种，我就说可能要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了解啊，这我们中国最常用的一个字，人在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好像说外在这个世界呢有一些诱惑的力量，当这个诱惑来临的时候，人好像身不由己。那这个诱惑是什么？我们觉得物理化学人都知道， 我们站在地球上有重力场，重力没有人可以逃脱重力。有些人弹性好，跳得高一点，可跳得高还是会回来的，有个重力。然后呢，有电磁场，阳极阴极，通电的时候有电压。那那时候所有的电解槽里面的带电的离子，阳离子跑阴极，阴离子跑阳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你带电，它一定跑的。除非你不带电，不带电的话，这个通电以后，这个阳极阴极对你没有吸引力。可至少一通电，你是没有可能逃避的。那因此，这种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我常常形容罪在圣经中的概念，比那种标准静态的标准呢，更进一层的提到罪本身像一种罪的立场，有一种吸引力的。因此，当外界的色情的诱惑来了，有人造成婚外情，那他可以说身不由己啊，哎，这个场合又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哎呀，把持不住啊。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没有罪啊，什么意思呢？外面一吸引，你里面就跟着走，所以里面有个小江湖，外面个大江湖，小江湖、大江湖之间彼此呼应一下，好像共鸣一样。这边一叫，那边就去了，所以那边叫你张总、王总，那个欢场女子一叫，然后那个男人就吼就跑掉了。所以你有罪啊，有毛病啊。那如果你没有罪呢？外面怎么叫你，你不会动。钱财的诱惑也在这呢，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哎呀，不行了。所以罪是一个诱惑力，没有错，可是你里面如果没有罪，你不会跟他之间发生共鸣的。可是会共鸣，你的里面是有罪的，这叫做原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是说，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罪的律，一种规则性的东西。所以那种立场，不是站立的立，是力量的力。那种立场本身你虽然看不见，可是你在这个立场里面。当然我有时候看到那个他录像就提到太空人到了某个轨道的时候，他可以到变成无重力状态。那无重力状态的时候，我认为很适合拍电影的。我就发现所有武侠小说里面形容的他都可以做到。武侠小说常常在形容两个高手过招嘛，然后呢敬杯茶，然后说请，然后茶杯这样呼就过去了，然后那个人也是面不改色的，轻轻松松这样咻就过来了。我就发现太空人都可以这样做啊，他放一杯咖啡，然后这样嘟一过去，然后这样砰飘飘飘飘，因为无重力嘛。然后那个人也是面不改色的就过来了，甚至呢，他可以这样一滴水滴或者一个咖啡，噗一滴，那个咖啡就一滴或者那个水滴这样飘过去，然后那个人只要嘴巴一张，就是来了，嚯！这武侠小说做到了，发现这太空人都做到了，他无重力状态了。无重力状态的话，很多事情你在地上的不可能的事情在那边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罪的立场在那里，哎，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可惜我们活在这个江湖里面。因此当从神的观点来看，世人全部都是偏离正路，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当神这样宣告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公平的宣判。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在这样事情上，在那样事情上，我们都偏离了，我们都做了恶事，都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像行在神要我们走的路上。所以这是一个宣告，而这样的宣告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我想我们都会承认世人都犯了罪，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这篇诗篇所说的绝对不仅仅是指的少数的余顽人而已，而是指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基督徒在内。那第四节开始，作者的口吻就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转为一个作者或者说先知的眼光来看。他就提到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当然这个作孽的就是前面的所谓的余顽人，所谓的邪恶的，或者所有犯罪的人。所有犯罪的这些人都没有知识吗？什么知识呢？是指道德的知识。是他们因为没有道德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其实犯罪的人不是没有道德知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良心直接主动的给你 提醒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所得到的道德知识都非常多。 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没有道德知识而犯罪的，而是我们存心背逆神。因为背逆神，就是说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或者缺乏了跟神建立关系，以至于你所得到的道德知识不能够转化为行为。不能转化为行为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敬畏神。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包括他这边提到说吞吃神的百姓啊，就是吞欺压吞吃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然后不会去寻求神，也就是不会去求告神。这个求告寻求神呢，就跟前面所说的一样，不是在患难中的求告神的帮助。这种人即使恶人都会的，但是不求告耶和华，就是说不去寻求神的心意，不是以神的国神的意为念，这样的寻求。那这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基督徒软弱犯罪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你不知道神的诫命，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而行不出来，也是一样，一定出在我跟神的关系上。我跟神的关系如果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跟这个生命的来源，我跟这个圣洁能力的来源断绝以后，我所行所为就变成能知而不能行了，我们失去行善的能力。那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整个转捩点是在于，我本来不认识神的，跟神没关系的，我信主以后重生了，就是说我信主以后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需要维护的，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在这里，我信了主了，我跟神是有关系了，可这关系没有继续被维护的一个健康的关系，以致这个关系呢慢慢变成断断续续，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那时候你就陷入软弱之中。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跌倒还是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等等。对你好几个场合我们都提到过，我说不是在我们教会，在别的地方带领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强调基督徒要常常不断的认罪悔改。很有趣的是从加拿大到中国，大部分基督徒的反应都是一个 shock， 这样我第一次知道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以后还要继续悔改啊。我说那难道不是就要继续悔改，你的意思都悔改一次完就搞定吗？对啊，悔改完就改了没事了，为什么还要天天悔改呢？他们觉得好新鲜哦，从来没听过啊。那还有人告诉我说，哎，我在我们家乡的教会啊，有人就告诉我们信了主以后再也不要认罪了，因为罪已经认完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清了，把过去的罪付清了，把以后的罪都付清了，所以你继续犯罪那个罪也是已经付清了，所以不必再悔改了。就是他们家乡的教会是这样教的。然后就问我，庄牧师，为什么还要继续认罪悔改呢？我不是都认完了吗？我说你认完了，可是你每天活着，难道每天活着不会再多几个罪吗？为什么需要认罪悔改呢？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最后一个晚餐，耶稣要钉十字架，他给门徒洗脚。彼得的反应是第一个说：“哦哦，不可以，你是我的夫子，怎么你替我洗脚呢？”耶稣说：“你我不为你洗脚，你跟我没关系了。”那彼得说：“那好，那不但洗脚，全头从头到尾到脚一起洗。”耶稣说：“不必了，你已经洗过澡了，洗脚就好了，你已经干净了。”只洗脚不洗身体的意思，其实跟基督徒是一样，我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的罪已经因着耶稣的宝血洗清了，好像洗过澡一样。然而我在世界上活着，每一天活着，就像我的脚在地上走路一样，随时有污秽，所以还是需要继续洗脚的，那就需要继续不断的认罪悔改。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得很清楚，我们若以为自己是无罪的，就是说谎的。这个无罪不是指信主以前说自己无罪的，你可以说信主以后，你说我已经认罪悔改了，受洗了，信主了，从此以后我就无罪了，当然是有罪。你认为你受了洗成为基督徒再没有罪的话，你就是说谎的，自欺欺人的。那如果有罪呢？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总是有功效的， 总是能够洗净我们里外一切的罪，所以你需要继续不断的悔改去洗那个罪。但不是出信主之前的那个阶段，我们那个第一个里程碑过去了，可是并不代表以后就不需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仍然在罪恶之中，罪性还在里面。所以在理论上地位上我们因信称义了，实质的生活上我们仍然需要天天面对罪恶的挑战，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胜过罪恶。什么时候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一脱离了或者淡化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就无力抗拒魔鬼撒旦的诱惑，那我们就常常陷入这种的痛苦之中。我一直很难忘记的是，我在高中还没信主的时候，我高中毕业信主。那高中时代呢，有两位同学，高中同学是基督徒。那时候呢，这两位其实都跟我同个教会啊。同个教会的意思就是说，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偶尔去教会。不过我母亲是在那个教会，所以如果我去教会，就在那个教会。那这两个，一个是跟我高中同班同学，另外是同届不同班的。就这两个人呢，一直想要带领我去教会啊，带领我真正信主啊，等用各种方法。不过我高中毕业以前都没有信主，到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我才真的信主。那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至少曾经是在我的信仰过程中算是有带领我，或者说想要尝试传福音给我的人。那其中有一位我真正同班的同学，两三年前心脏病发过世了。那另外一个同学呢，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位同学呢，高中毕业以后，他考上台湾中部的另外一个大学，就跟我在台北，他在台中，所以呢，我们在大学期间很少见面。那除了放暑假回来的时候，应该可以见面。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学四年当中，因为我大学信主了，所以因此我四年当中都在我们教会里的大学生团契，也参与很多侍奉。可是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他有没有来，因为我几乎四年中从来没有见过他。开学期间他不在，没有话讲，因为他学校不在台北。放假期间我也没有见过他，当然我没有刻意去问为什么。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忙啊，真的我也忘掉为什么他不在我们教会出现。然后大学毕业了，我们当兵，我当完兵回来了，我同班同学另外一位基督徒就邀请我去探望另外这一位弟兄。我说他怎么样了，那我同班同学告诉我他情况很不好，我们去看看他吧。我说好。也的确我从高中毕业以后，那时候已经整整五年了，我没见过他。我就说大学期间开学不算，暑假期间我四年暑假都没见过他。那有可能他去别的教会啊，所以没见过他有千百个理由，我也没有特别在意。但我同班同学呢，种种的原因跟他比较熟，也常常保持某种的联系。我到他家的时候，因为我同学呢，我班上同学没有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他是说我们去看看他情况不好，当然没有告诉我那一位同学到底出了什么事。可能我的班上同学呢，那位弟兄呢，也不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知道一点点，比我知道的多，可是他一点都没告诉我，所以我心里完全没有准备。我们俩到他家的时候，他家里没有人，就是那个另外那个同学在。我还记得在黄昏的时候，他坐在房间里，那夕阳西下，所以夕阳的阳光照在房间，他坐在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们去看他，他一直在哭，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所以我也不知道要问什么，也不敢问什么，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他一直哭，然后呢，有点像自言自语的，自己在说，但不是语无伦次的说，他一直在说。然后我跟我的另外同班的同学那个弟兄，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就这样呆呆的就听。那总而言之，从他断断续续的说法里面，我知道了发生什么事了，一部分而已。他进了大学以后，到那个中部的大学去读书。他信主，我相信有好几年了，甚至有可能他父母是基督徒，我都没有问。那天我什么问题都没有问， 我甚至从头到尾没有说一个字。他总而言之，他陆陆续在讲的就是他进了大学以后，大学从高中进大学是有很大的变化，包括生活圈子扩大很多。在中学的时候，除了读书还是读书，然后我们在台湾的高中都是男女分校，就我们那种叫做和尚学校，他没有女生的，然后专心读书，没有交女朋友，然后读书读书读书读书，那进了大学就是花花世界，这一下子他好像进了大观园了，但他倒没有去搞别的事情，他喜欢打桥牌，他就参加大学的桥牌社，他桥牌打得不错，后来就代表学校参加很多比赛，所以大学四年他几乎是每天打桥牌的，每一天。他说他的功课呢能应付就应付了，所以功课也没好好读。最大的问题是，那四年当中，我看他几乎连圣经都没摸过一下，没有读圣经，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祷告，教会是没有了，团契是没有了，所以有四年的时间，他几乎完全没有基督徒的生活了，也跟所有的基督徒几乎没有关系了。那我这个同班同学跟他高中就本来就认识，同个教会又是基督徒，所以可能有偶尔跟他联系，但是他通常也没有太主动的回应，对，偶尔大概知道，哎，最近还好，忙啊，忙着打桥牌这样。然后当兵了，他去当兵了。当兵发生什么事，他一直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当兵的后面半年，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他可能类似于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忧郁症，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最后他退伍的时候是从军中的精神病院放出来的。那当兵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我们也不好问，怕刺激他，他也没说。但是不管军中有发生什么事，至少之前的四年，他就远离神。然后他一直自责，一直自怨自哀自怜。他说对不起神，他离开神了，以至于他今天遭到这种下场，对不对？我那时候真的，我的同学，我同班同学还说了一些话来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祷告等等。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带着很沉重的心情离开。四十年过去了，我很难忘记那一幕。问题是，他曾经是要带领我信主的一个弟兄。五年之后，我不是说我灵性比他好多少，但我说五年之内感谢神的恩典，我信了主了，属灵生命方面慢慢在有点长进啊，虽然有起伏有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而这位曾经走在我前面要带领我信主的基督徒，今天却落到这个下场。当然从此以后我没有跟他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到他啊，他到底现在怎么样了？我只能说我盼望他回到神面前。但是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这样藕断丝连，你不要以为反正我信主了，反正有一个什么关系了，天堂是一定要去了，没事儿。我就是说，如果魔鬼把你吞吃的话，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就这样被魔鬼吞吃了。这一位弟兄的事情一直成为我心中一个，不是个阴影，就是一个警告和提醒吧。所以一个愚顽的人也好，一个作孽的人，他不是没有属灵的知识的，只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或几乎是没有关系了，就他才会做出一点这种事情来。但这样的人，第五节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些作孽的人，当特别是那些愚顽人，他们吞吃神的百姓的时候，那些人在那里要大大的惧怕。这那里是哪里啊？他提到说神在义人的族类中，或者说在一个审判的地方的时候，那些人最后将会恐惧战惊害怕，因为神与公义的人同住。那些公义的人就是那些被吞吃的百姓啊，所以当他们吞吃神的百姓的时候，他心目中好像没有神一样，好像觉得
我用我的力量，我怎么样去吞噬他们，去欺压他们。但是这些在困苦中的，第六节也提到，这些困苦人就是前面所说的义人，困苦人，这些义人，他们被吞噬的时候，好像求告无门，而这些作恶的人以为他们好像可以为所欲为，但其实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将战惊害怕，因为神与公义的人同居同住。那第六节哈，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让我们困惑，我也看了半天，然后查了一些参考书，想要尝试了解这什么意思。第六节说，你们，这个你们当然是应该指的作孽的，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那谋算哈，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计谋啊，诡计啊，也可以叫谋算。所以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我觉得倒是比较平铺直述的了解，就是这些作孽的人叫那些困苦的义人他们的计划，他们什么计划？这些困苦的义人的计划当然是希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了，为神的国神的义来计划了，希望做一些事情了，他让他们的计划这个成为羞辱，其实是受了挫折，没有办法实现。而且好像说有些基督徒他要传福音，哎，种种的干扰限制不行，教会打散了等等，受逼迫。所以因此他们的计划是为神而有的一个好的一个计划，想要做的事情不能实现，受到挫折。或者用普通的话，虽然圣经上很少用这个字，是中国人比较土一点的话吧，不过土一点的话，国家领导人也用过那个字，叫折腾。你使困苦的义人他的一些计划，这个计划本来是要过敬虔生活的计划，被折腾了，就是他走过去就是搞了半天好像走不过去一样，受到挫折。是因为这些作孽的人他们在中间在拦阻，在打压，在造成一些困难，这个意思。虽然如此，最后一句话说，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耶和华是谁的避难所？困苦的义人的避难所，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耶和华站在公义的义人，困苦的义人那边的。你别忘记了，这边有一个神的力量在那里，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这些看来的折腾，上来的这些挫折，不会使得神的计划真正受到打压，真正受到拦阻的，因为神站在那一边啊，才是警告，也可以说提醒这些欺压困苦的义人的这些作孽之辈，这些所谓的愚顽人，让他们知道，在最终神的审判中，神还是得胜这一边。因此，最后的结语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赞美，是一种颂赞的诗歌一样。他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也就是说，这个锡安哈，通常我们说耶路撒冷跟锡安的时候，锡安山哈，其实是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个小山坡，一个山丘，那个圣殿盖在那个山丘上，那个山丘，或者叫做圣殿山，那个地方被称为锡安山。不是整个山脉，就是那个，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那对面的是一个橄榄山，中间一个山谷，那山谷的对面的那个小山丘的最顶上就是盖个圣殿，那个盖圣殿的那个山丘叫做锡安山，锡安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也被称为神的居所，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因此所有的神的救恩，神的恩惠都从那个神的宝座发出来的，所以因此锡安是神的恩典的地方，所以以色列的救恩是从锡安而出来的，这个意思。然后他提到说，神的百姓啊被救回了他被掳的子民。如果是大卫的时代的话呢，那时候以色列没有被掳，为什么有被掳的归回呢？所以因此，圣经做学者们的研究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这首诗篇有可能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加上了一句这句话，有可能是这样，就把它涵盖到被掳归回。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说这个诗篇的前面六节可能是大卫写，后面这节不是。要不然就是大卫一个先知的眼光，他已经看见将来以色列的被俘虏以及被掳归回，因此他就整个的颂赞是包括被掳归回，因此这些作孽的这些所谓的愚顽人就包括了以色列人之外的那些人，所以他们说心里说没有神，所以因此可以涵盖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如果想到大卫王的时代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卫王的时代并不是没有被掳的人，只是这样讲哈。虽然大卫的时候没有，但是要记得大卫以前是谁？扫罗王。扫罗王的时候，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没打必败，没赢过几次，最后扫罗王是死在非利士人手下。那扫罗王死的时候，还有之前四世纪的时代，约柜被掳，然后放在一个后来送回来放在一个人家里，然后扫罗王死的时候，大卫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约拿丹的孩子就是扫罗王的孙子逃亡的时候腿断了。为什么逃亡？因为非利士人攻占了一大半的以色列的领土。那攻占领土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以色列被非利士人俘虏呢？肯定有。所以因此大卫在写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整个巴比伦以及亚述帝国打败了以色列跟犹大国，然后造成被掳的事实，之前以色列从来没有被掳过，有的就是大卫之前就有。所以因此在历代当中，当他们被俘虏的时候，他们都有这种呼求哀叹，求神的救恩临到他们。那因此他这边提到说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很宽广的，不仅仅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的时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一直往前推，推到四世纪的时代，扫罗王的时代都曾经有被掳的。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耶和华救回被掳的子民的时候，以色列雅各要欢喜，要快乐，要颂赞。那基本上就是提到说神的救恩，神的拯救。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虽然最终会拯救我们，但并不代表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不会遭遇逼迫，不会遭遇患难。那我们在灾难患难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就提到说，虽然我们今天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基督徒没有超越到一个地步，在苦难中还会虽然我们说在患难中会欢欢喜喜的，那种欢欢喜喜，杰瑞比说来来，你打多打我两下，来搓搓搓搓搓，我们会这样吗？被虐待狂，我们还没有这样子吧？所以在苦难中的时候，患难中的时候，他说会暂时忧愁，暂时哀伤都有的。但这暂时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时间当中，神容许患难临到我们，痛苦临到我们，这个当中我们会忧愁，会流泪，会痛苦，但这是暂时的。在长久的时间之下呢，我们知道至终神是得胜，至终我们可以蒙拯救。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患难中，但是我们可以虽然有暂时的忧愁，但是长久来讲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盼望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对这种患难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坚持到底，否则我们很难在患难中撑下去，就觉得没希望了。一旦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你只有几种可能结果：一种人选择自杀，另外一种人呢就妥协了，反正撑不过了，好吧。但如果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在那里的话呢，你可以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一刹那。所以整个诗篇固然是对愚顽人的一种警告审判，对信徒来讲是一个安慰，是一个提醒，但是绝对不是给我们一个好像鸦片一样一个幻觉，好像把这个苦难当作虚假。患难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真的会带来苦痛，然而因为有最后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能够面对今天暂时的忧愁、暂时的患难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好像完完全全没有希望，我们仍然有一个永恒的希望。
所以前两天看到一个小故事，就提到在铁达尼号的时候，一个故事，因为有一个人，有一个牧师了，他提到说，他最近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中国华人的哈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他们办一个什么几十周年庆哈，他们的机构成立几十周年庆，他们搭一个游轮，他们在游轮呢去那个就可能从我们 Boston 或纽约出发的哈，然后到加拿大东北岸 Nova Scotia 啊，到 Halifax 这个地方啊，其实 Nova Scotia 跟我们 New England 差不多了哈，我们 New England 是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Nova Scotia 是新苏格兰 ，Nova 是法语的，法国话的那个新的 ，Scotia 就是 Scotia 就是 Scottic， 你知道苏格兰嘛？所以我们这边是新英格兰，加拿大的东北叫新苏格兰，然后那边包括哈利法尔海岛，而且海岛上的时候呢，上岸特别去看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铁达尼号的坟墓。我哈利法尔去过好几次，我也去看过那个坟墓。它特别有一个大牌子 Titanic 这样的，所以有200多个坟墓放在那里，是铁达尼号那一次殉难的大概有1500个人死了，但只有300多个人找到尸体，其中1/3埋在 Halifax 离那个海难发生的地方有好几百英里，大概有500-600英里，但已经是最近的一个大港，所以当时的救难船大部分是从 Halifax 过去的，所以救难船去了，那捞取的尸体当就运回了 Halifax， 有些家属要把它运回纽约，运到哪里就去埋葬，也有大部分都埋在 Halifax， 所以有一个地方200多个墓碑，那其中有一个墓碑就特别写的，他们号称这个铁达尼号最后的英雄，因为这是有一本书的名字 The Last Hero， 最后一个英雄 of Titanic， 那是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呢，他太太死了，所以他带着他一个6岁的女儿，然后坐那个船，要来，他是从英国出发的哈，要到美国这边过来，到纽约的样子。那半路上发生事情了，那船要沉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宣布说妇女小孩子优先，因为救生艇不够。那他因为孩子只有6岁，所以他是有权利抱着6岁的孩子上救生艇。就当他要上船的时候，他想了一下，他毕竟30几岁，不到40岁，所以呢，那你一个人上船你就少一个名额，你懂吧？就救生艇就只能装700多个人，所以最后是700多个人得救，1500个人死了。最后他决定把他的女儿交给在船上另外一个妇女要上船，交给他带着，然后把名字什么给他，他就没有上船，一直他跟这个船就沉下去。沉下去的时候，那就有些人有救生圈，他有救生圈的，然后在那冰冷海水上漂浮的时候，他就到处那些，因为前面20-30分钟还有些人可以撑着，然后1-2小时以后太冷，大部分都冻死了或者就沉下去了，因为你一个救生圈你脚还是要动的，但不能动的话你就沉下去了。他就到处在那问每一个人，还要问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没有，最后一个机会，大家都决志祷告，一个，最后他游到一个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那里去，那个人没有救生圈，他就问他你信主了没有，他说没有，赶快信耶稣，然后大家都决志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把救生圈给他，他说那你没有呢，我说没关系，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是你要活下去，因为你刚刚信主，但是你这刚刚信主，你的生命需要继续成长，所以你要真正跟神有关系。OK， 你现在是决志祷告了，但是你要真正的认识主，交给他。一个浪一来，牧师就不见了，沉下去了。后来在纽约一个追悼会的时候，那时候全部活着的人，我说，真正在海上漂流，船上不算，船上有700多个人得救了，真正海上漂浮的人。最后救难船到活着的忘记说是2个还是6个，就个位数几个，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是其中一个，因为到底他年轻了，有救生圈了，所以可以撑得比较久，其他人都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年轻人为这位牧师做见证，是他说那句话，他说这位牧师 是整个铁达尼号最后的一位英雄。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本书，用这个牧师的背景啊，这样写了一本书，铁达尼号的最后一位英雄。患难考验出一个人他的人生观，只有在最后的那一刹那，你的信仰，你有信仰没有信仰，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决定你最后的一个抉择。而这个牧师在他一生中所最后一刹那所能做的事情，显示出他对死亡没有畏惧，因为他知道最终我会得救，现在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一个短暂的有生之年的事情，但有永恒。所以因此他可以这么样，我们说慷慨的，或者我们用各种的形容词，其实对基督徒来说那不叫慷慨，那不叫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有永恒的东西，所以我现今的东西我可以放掉，因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也好，慕道福音朋友也好，你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找到这个永恒的价值，你的人生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现今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有时候我们心里常常满了挫折感，觉得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好像也无能为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同流合污。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个世上真的是活出一个光和盐的见证来，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中能够持守这样的信心，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至终我们将要得救，至终你要得胜。所以因此求主让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也懂得有一种欢喜快乐的心，盼望将要得到的那个救恩，以及这救恩所带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求主也保守我们当中的慕道福音朋友们，让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你，好让我们的生命知道一个方向，也知道一个归属，更让我们的生命带着一种新的一种体认。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